严重警告呢一代人会改变中国命运。专家分析金砖峰会背后的较量，无视中共议员澳洲代表团九月访台，香港学生涉及国安法量刑标准惊人，幼稚园不停关闭或者会影响大学招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8月24号礼拜四。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衰退的程度已经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纽约时报21号报道，中国人的信心正在消失，外界需要警惕习近平可能会想办法转移矛盾。纽约时报指出，中国人这么多年来习惯了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现在中国经济衰退，民众被迫面对生意难做、财富缩水的现实，更加担心目前的情况只不过是开始，所以焦虑的情绪高涨，大家都开始多些存钱、少些使钱，导致通货紧缩。经营汽车配件批发公司的李先生对纽约时报说，他本来以为情况会慢慢好转，但是现在大家都很迷茫，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他说他曾经有四间店铺，现在两间已经关了门，解雇了三分之二的员工都是解决不到问题。他打算卖了名下的一间公寓，降价40万人民币都是无人问津。他发现其他的企业亦都在度苦苦挣扎。报道引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指出，现在的中国处境和2008年的欧美类似，正处于一场金融危机的边缘。外界需要担心北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分散国民的注意力。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文重点关注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状况。记者采访了几十名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感受几乎一致。一名27岁的惠州青年说，我们没有希望。通过对社交媒体文本的情绪分析，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提出，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消沉。好工难找，楼价又高到得人惊。翻工、买楼、养家糊口，这样的朴素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与此同时，由于当局审查制度日趋严格，娱乐生活变得淡然无味。梦想幻灭的年轻人现在讨论的都是躺平或者消极应对。文章说，中共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政治革命的威胁，而是年轻人对中共的安静抵制。中国正在失去动力，这个会改变中国的走向。如果中共选择用煽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造成威胁。中国问题专家邓律文亦都提出，如果中国经济困境短期得不到缓解，习近平为了转移危机，可能更加激进地和美国以及西方对抗，在台湾和南海等等问题上主动出击。金砖国家峰会在本月的22号到24号在南非召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启程飞往约翰尼斯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习近平在疫情解封之后今年的第二次出访，而且还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出席，可以看得出习近平非常重视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习近平现阶段会亲自出席金砖峰会，主要还是从经济层面来看，因为他内部经济风暴非常大，加上华北、东北的水患引起非常高的民怨，对周边国家的战狼外交引起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和危机，几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所以习近平这一次借出席南非的金砖峰会，主要是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和严重的不满，令民众去关注中国在这么大的国际会议上是扮演重要的主导角色。至于习近平为何选择蔡奇陪同，余将军表示，蔡奇随行并不意外， 佢大概系中共五个政治局常委入面唯一喺政治经济方面长期有背景同知识嘅人。对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嘅出席，余将军就分析话：事实上，这个就系涉及到战略报告。俄罗斯目前需要中国仲有其他金砖五国嘅援助，尤其最近我哋见到荷兰同波兰同意提供 F-16 俾乌克兰，这个对于俄罗斯嚟讲，就系喺军事上面临未来嘅打击会更加沉重。所以拉夫罗夫呢一次参加金砖五国喺咁样嘅场合，我相信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嘅资源，加强佢能够面对未来更加严峻嘅军事对抗。所以呢一啲人唔系纯粹只系去参加金砖经济峰会而已，佢仲有好强烈嘅背后嘅呢一啲战略同军事结盟嘅考虑。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喺22号上昼亦都搭乘飞机前往南非约翰尼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佢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唔会举行双边会议，印度外交部仍然未松口。不过余将军认为，莫迪同习近平见面举行双边峰会嘅机会非常高。佢话：印度系金砖五国，同时佢亦都参加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所以等于系喺自由阵营同极权阵营之间左右逢源嘅一个角色扮演。印度嘅立场就系不结盟，而且佢就系以国家利益为最主要嘅考虑。所以好明显，印度而家当然希望喺中国方面获得更加多嘅经济上嘅利益，所以双方接触系好有可能嘅。不过余将军亦都表示，由于印度同时亦都系 Quad 嘅成员国，所以即使莫迪同习近平有举行双边峰会，但系基本上亦都唔会有太多戏剧性嘅变化，因为毕竟印度而家考虑嘅系要兼顾自由阵营同极权阵营，佢要取得一个中间嘅平衡角色，所以亦都唔至于喺公开嘅场合对中共做出任何妥协或者系更进一步嘅合作关系。澳洲广播公司22号报道，澳洲两大党将会有10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下个月访问台湾，再次表明澳洲两大党派无视中共的议员愿意同台湾接触，同台湾达成友好关系。在去年已经有6名澳洲国会议员访问了台湾。据报道，9月份将会访台的澳洲国会议员代表团包括工党的联邦众议员威尔森、史密斯和培瑞特，以及联邦参议员影子助理外交部长钱德勒等人。钱德勒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代表团访台是多年的惯例。他说，台湾是澳洲出口最大客户之一，澳洲国会议员访问台湾的历史由来已久，所以这一次跨党派代表团的访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名组织这一次访问的议员说，好像澳洲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驻坎培拉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议会交流是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欢迎澳洲各个政党议员访问台湾。办事处还说，台湾和澳洲有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等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的目标，并且有建立重要贸易关系的愿望。对此，塔斯马尼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高级讲师马克·克里森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虽然澳洲国会代表团以前曾经访问过台湾，但是这一次访问可能预示着访问的节奏会更加有规律，澳洲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步调更为一致。台湾是澳洲2022年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之一，所以这种接触是合法而必要的。近年来，随着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升级，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急剧上升，而北京通常都会加强环岛军事演习来施压台湾。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吕世瑜因为被控煽动分裂罪，去年已经被判入狱。吕世瑜提出上诉，香港终审法院在8月22号星期二宣布维持原判5年刑期。 这个判决将会为国家安全法涉及的案件设定量刑门槛。吕世瑜是根据港版国安法被判入狱的第四人，他并不是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三年前被捕的时候，他在理工大学学习工程专业。吕世瑜去年四月份承认犯下所谓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并且承认他在通讯软件电报 Telegram 上面发表言论，内容被中共认为是煽动暴力及分裂国家。去年香港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在判决的时候，本来判吕世瑜监禁三年零八个月，但是检方认为罪行情节严重，案例必须判囚五年至十年，法官随即改判他监禁五年。随后吕世瑜上诉，法官在礼拜二一致驳回吕世瑜的上诉，裁定他需要继续服刑满五年。判词指出，根据国安法第二十一条，依照案件的情节判断，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睇认罪态度，属于强制性的规定。三年前，四十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涉嫌组织以及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控所谓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涉及港版国安法。这些活动人士之中包括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观察人士预计，礼拜二的这个判决将会为其他案件提供指引。中国人口出生率近几年出现严重下降，导致幼稚园招生不足而关闭。连锁反应是未来的两到三年会影响到大学招生。金阳网二十号报道，连日来多名读者打给羊城晚报的报料平台，投诉广州黄埔区某间幼稚园突然关闭，预缴的学费可能拿不回来。由今年春天开始，有民办的幼稚园接二连三发布关闭通告，大多数是因为生源不足难以为继。报道说，近几个月广州十几间民办的幼稚园宣布关闭，遍及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黄埔区和花都区等地。此外，珠海高新区海怡湾伊顿幼儿园、深圳新加坡恩维特幼儿园、深圳德威幼儿园等等的国际幼稚园亦都宣布关门。广东省江门市居民陈开雄礼拜二话俾自由亚洲知，最近几年年轻人唔愿意结婚生细路，年轻人嘅生活压力好大，好多年轻人甚至连拖都唔想拍。深圳龙岗一间民办幼稚园嘅前教师黄女士话，五年之前就已经感知到新生儿人数嘅下降会影响招生。佢表示，生育率低嘅问题唔系一日两日，已经好多年啦。年轻人唔愿意结婚、唔愿意生育，唔系呢一两年嘅事。未来的两到三年会明显地影响到大学招生。根据中国民政部门五月份数据，去年中国的结婚率为 5.2%， 预计会有不到700万对新人结婚，创42年来的新低。以教育部网站7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一共有幼稚园289200间，较上一年减少了5600间。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275,500 人，小学在校生1,070,000人，分别比上半年减少大约177,000人和100,000人。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农村小学需求将会不到2020年的一半，只是需要35,500间。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